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是新闻简讯。
首先是内容提要：
赵凤莲被甘肃省女子监狱迫害死亡；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布对罪犯罗干的协查通告；
拒服法轮徒刑再现台湾；
印尼中瓜哇省首度举办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赵凤莲被甘肃省女子监狱迫害死亡。甘肃省金昌市51岁的法轮功学员赵凤莲曾经在2001年被非法劳教一年。2002年底遭滨河路派出所警察绑架后关押在金昌市看守所。期间被所长刘立国等人强制灌食，倒掉三颗牙齿。2003年10月底赵凤莲再次被绑架，秘密判刑四年。在甘肃省女子监狱遭到科长王林和姓顾的队长残酷折磨，胸前后背出现大片黑色硬块，四个多月吃不下饭，骨瘦如柴，直到昏迷才送到医院治疗，后来因为情况危机才通知家人接回。2005年12月22日赵凤莲在昏迷两天后含冤去世。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5年12月30日，通过民间途径能够传出消息的已有2801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当局迫害致死。在被迫害致死的人中，妇女约 54.7%， 50岁以上的老人约占 57%。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布对罪犯罗干的协查通告。2005年12月24日，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根据大量事实和调查结果发布了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首犯罗干的协查通告。1999年7月20日以来，作为中共政法委主管和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的总头目，六年多来罗干一直在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实行名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直接造成数以百万计法轮功学员被强制洗脑、非法关押和酷刑折磨。截止12月30日，至少2801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超过10万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和酷刑折磨，几千名法轮功学员被强制关押在精神病院遭受精神迫害。鉴于罗干的种种罪行，追查国际呼吁全球各界人士收集并提供罗干在迫害法轮功中所犯罪行的直接或间接证据，举报其拥有海外资产情况，包括动产和不动产，协助该组织将人权罪犯罗干送上正义的审判台。据明慧网报道，罗干已经在中国北京、比利时、西班牙、德国、韩国、冰岛、芬兰、亚美尼亚、摩尔多瓦、阿根廷等国被以酷刑、反人类以及群体灭绝罪被起诉，并被列入加拿大皇家骑警的监视名单以及向美国政府提交的监视名单中。
拒服法轮徒刑再现台湾。2005年12月25日，来自台湾各地的4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台北市中正纪念堂广场前排列组合成法轮功的标记法轮。这是自1999年7月20日中共政权迫害法轮功六年多来，法轮功学员首次排组壮观盛大的法轮徒刑。目前台湾法轮功学员的人数已经超过40万。这个以真善忍为准则的信仰，使全世界亿万不同种族肤色的修炼者拥有了健康的身体和高尚的道德。法轮大法获得世界各国的褒奖超过1300项，广泛受到世界人民的欢迎。 4000人组成的法轮图形展现了法轮功学员面对迫害坚忍不屈的精神。如今大法已红传世界78个国家和地区，修炼人数还在不断递增。声势浩大的活动吸引了许多民众驻足围观，很多游客不停地拍照。民众对法轮功在中国大陆被迫害的情况表示关心，更多的民众频频询问在哪里可以找到转法轮及练功点。
印尼中爪哇省首度举办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2005年12月25日，印度尼西亚法轮大法学员聚集在中爪哇省的日惹市，举办首次印度尼西亚中爪哇省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交流会以印尼文为主。心得交流会的前一天，印度尼西亚的学员们举办了游行、集体练功等大型弘法活动。日惹市民首次看到壮观的法轮大法学员游行队伍，学员们手举数十面五彩缤纷的花旗横幅，沿着游客聚集的马里奥波罗大街行走。世界需要真善忍的大字横幅成为游客和当地居民的焦点。夜晚，一盏盏烛光摆出了英文的法轮大法字形，很多居民都表示从没有看过这么整齐亮丽的队伍。人们说这次没听到通常别的游行队伍习惯发出的噪声、喊话声，一路上只有悦耳的音乐，感觉很好。很多人读了真相资料后恍然大悟，明白了什么是法轮功。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80个国家和地区，深受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5年5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490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七旬老人的转变。下面是一位四川老人的自述。我是四川省广元市昌溪县人，今年70岁，年轻时加入了共产党的团组织，还担任团干部，丈夫是老党员，我的五个女儿女婿也全是党团员。这几年受中共江氏集团的谎言欺骗，我对练法轮功的儿媳妇充满仇恨和怨恨，从来不准儿媳妇讲法轮功真相，也不接受真相资料，更不允许她逢年过节全家聚会时公开谈论法轮功。儿媳妇多次被江氏流氓集团的帮凶绑架、关押、劳教，被送到洗脑班迫害，我们也从不到儿子家去探望，这都是受共产党谎言宣传毒害的结果。我曾患多种疾病，胃炎、喉炎、风湿性关节炎、肠炎，胸部和肺部也经常疼痛，做过几次手术。2004年10月，我旧病复发，一直昏迷，说胡话，大小便在床上自己都不知道，也不能进食。住医院检查，说我身体内右侧有一个小块，血色素只有4-5克。转了几家医院治疗，都无济于事。我感到生命快到尽头了。就在这个时候，儿子儿媳妇他们教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就很吃力的不停的一字一句的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李老师救我。就这样没过几天，我的病好多了，能吃能睡，能起床走路，脸色也开始红润了。医院再次给我复查，身体右侧的小块不见了，血色素也上升了9克，我的病全好了。我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是李洪志老师救了我，是法轮大法救了我。现在我从内心知道以前做错了，并真心想弥补过错。从出院那天起，我就叫儿媳妇教我练法轮功，并表示要兼修到底。 儿媳妇给我送来了一套大法练功音乐带，一套师父在济南讲法录音带和交工带，我还看了很多真相资料光盘，儿媳妇还经常给我读师父的心经文。现在我修炼已经有一年了，师父净化了我的身体和心灵，现在的我浑身轻松，走路生风，心情格外愉快。别人问你身体怎么这么好，我告诉他们是法轮大法救了我，我还给他们讲法轮功的真相。今年五月，我叫儿子带我向海外大纪元网站发表了退团声明。以上是我亲自体验到的大法的神奇，写出来叫更多的人明白真相。
从严厉到和蔼，下面是一位中学教师的自述。我曾是一名严厉的中学教师，对待学生不讲方式方法，凡是我提出的要求学生必须做到。如果哪个学生没完成作业，中午就不许回家吃饭，我盯着他在办公室补做，有时要补到下午快上课了才做完。那时很少替学生着想，只是强调我说话学生必须听，对学生严肃有余，爱护不足，因此与学生关系不太好。1995年8月，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的食道病、胃病、低血糖、心脏病、风湿性关节炎等疾病不翼而飞，而且摘掉了戴了30多年的500度近视眼镜。同事们看到我修炼法轮功在身体上发生了这么神奇的变化，也都纷纷开始看转法轮。大法高深的法理震撼着我的心灵，也是我认真面对自己的不足。9月份开始，我教新入学的高一学生，这时我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到了与人为善，热爱学生，因此与学生们的关系搞得很好。我爱护学生，学生尊敬我，当我身体不舒服时，学生们就沏好茶水悄悄放在讲台上让我喝。一些教师也羡慕我与学生之间能有这么融洽的关系，学校领导在这方面也多次予以肯定。我从一个对学生过于严厉的教师改变成为学生喜欢的一名教师。但有一天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年级组长突然对我说，领导在全校教师会上不点名批评的那件事指的就是你，有些学生对你讲课意见比较大，学生不会的地方不讲，学生会的东西反而讲。这对我真是突如其来，我觉得这真是冤枉，心里有些难受，觉得他们提的有些意见不对。这时耳边突然响起一句话，遇到矛盾向内找。我心头一震，想起自己是个练功人，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对待矛盾。我难受的心渐渐平静下来，我开始认真地检查自己，觉得学生们提的意见还是对的。这段时间自己虽然改善了对待学生的态度，但忽视了在教学上如何满足学生的要求。我作为一个修炼的人，要放下师道尊严和怕丢面子的观念，真心为别人着想。因此我召开了全班学生座谈会，请他们给我提意见和建议。原来我认为有些数学题根据提议一画出图就做出来，学生不会有什么问题，因此很快就讲过去了。可是学生的数形结合能力比较差，他们画不出图形来，这是我没有预料到的，这说明我对他们的学习能力还不够了解。这次座谈会开得很好，气氛很祥和，学生们也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使我不仅了解了学生，而且进一步融洽了和学生们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仅是我个人表面上对他们态度好，而是使我从更深的方面了解了他们需要什么，需要我为他们怎么去想，怎么去做。这件事情使我认识到，一个修炼者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按照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当我在心性上得到提高时，在社会的各种环境中自然就能做到最好。当学生们升入高三年级后， 学习任务更加繁重，这就需要更多的为他们考虑。我不仅把课备好，还经常主动地征求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学生们与我的关系更融洽了，他们和我无话不说，还主动地帮我做事。后来在全校大会上，校长点名表扬了我。正是由于我们学习了法轮大法，提高了心性，对工作更加认真负责，兢兢业业，所以使得我们所教的高三年级在高考中取得突出的成绩，名列区普通校的前几名，而且受到了区的表扬。通过修炼，我的身心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学校的老师们都说我变了。我从一个爱训斥学生、爱批评学生的师道尊严意识比较强的老师，变成了一个学生认为和蔼可亲的老师。
以下是一位大陆学生的自述：愿雪莲花盛开在你我心中。奶奶是一名法轮大法弟子，而我虽然从小也耳濡目染，但因为一直没有亲身练习，对大法只是将信将疑。直到有一天，奶奶对我说：虽然你没有真正练习法轮大法，但你只要每天出门时诚心念三句法轮大法好，师父还是会庇佑你的。第二天，我虽然心里有点怀疑，但还是照着奶奶说的做了。说也奇怪，刚念完最后一个神圣的字，整个人就感觉到神清气爽，浑身竟仿佛有了一股使不完的劲儿。上完一天课下来，还是精力充沛，这在我看来是多么不可思议呀！从那天起，我完全相信法轮大法的神奇了。每天出门时，我都会诚心念三声法轮大法好，这也成了我雷打不动的习惯。我感觉法轮大法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只要你诚心待他，他就是守护神，守护着你，庇佑着你，为你祝福。在这里没有贫穷与富贵之分，没有高贵与低贱之别，只有你待他真诚与否、诚意多大的区别。在我心里，法轮大法就像一朵雪莲，美丽、高贵、神圣、不可亵渎。我诚心对待大法，一朵雪莲在我心中悄悄盛开。愿大家都来诚心对待法轮大法，朵朵雪莲会在每一个人心中盛开，开得灿烂一片，开得辉煌无限。
下面请听我们身边的故事。
失而复得的一万元。2005年10月3日，在陕西省宝鸡市的炎帝陵，年届七旬的法轮功学员老彭看见前方几十米处有四个人急着赶路，突然从一个人身上飘落下来一些纸片一样的东西。老彭以为是丢弃的废物，也没多想，可等走近一看，原来那些纸都是百元面值的人民币。他赶快收拢捡起来，整理整理，哇，从厚度上估摸足有10000元。他马上想到，我得赶紧追上去把钱还给人家，丢钱的人该多着急呀。他不顾年迈，跑步追上了前面的人。为了确认失主，他问道：你们谁丢了什么东西吗？那几个人回答：什么也没丢。他又说：你们再好好查一查吧。等到其中一位男士把皮包从背后拿到身前，才一下慌张起来，刚从银行取的10000元钱不见了。 再仔细一看，才发现因为自己忘了拉好皮包的拉锁，所以钱丢了却一点没有察觉。他的妻子更是急得不得了，钱丢了还有什么心情游玩啊？老彭笑呵呵地把一摞钱递到他们手上，说：“数一数，看够不够你们的10000元。”夫妻俩一清点，正是10000元，一张也不少。望着失而复得的10000元钱，夫妻俩连声道谢。那位妻子感动得流着泪，赞扬道：“现在社会上怎么还会有你这样的好人？”他非要拿出1000元给老彭，表示真心感谢。老彭婉言谢绝，告诉他们：“我是法轮功学员，是法轮功的受益者，是法轮功的师父要求我们做一个处处为别人着想的好人。”说完，老彭就向他们告别了。那四个人凝望着老彭远去的背影，许久许久。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老医生看穿自焚谎言。2005年11月16日，我到一家诊所，听到一位老医生说：“共产党说法轮功自焚，其实天安门自焚都是假的。”蒙了老百姓，蒙不了医生，稍微有一点医疗常识的都知道是假的。哪有烧伤病人包扎治疗的？你没看那个刘思颖裹得像个石膏人，要真是个烧伤病人，烧不死，无业无死了。当时我们都预料到共产党不会让刘思颖活着出医院的，果不其然，没过多久电视都报道说刘思颖死在医院里。共产党毒辣得很，一个12岁的孩子都不放过，可怜一个还不懂事的孩子就成了共产党的政治牺牲品。共产党杀人不眨眼，软刀子硬刀子一起来。老医生还劝诫一个年轻人：“再有整法轮功的活，你给我躲远点。”
警察说：“抓法轮功别找我们。”东北某市有一名片警，1999年7月20日以前身患肝硬化，走几步浑身是汗，体力不支，药不离身，骑自行车都非常吃力。1999年7月20日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以后，他每次来到一位法轮功学员开的店，这位法轮功学员就给他讲真相。有一天，派出所所长和他一起来到这家店，这所长曾经把一位法轮功学员绑架去双鹤劳教所，迫害至下肢瘫痪。片警进了屋，看见一叠真相资料，马上都放进自己的衣兜里，没让那所长看见。他们走后，片警又转回来，把真相资料还给了这位学员。学员告诉他说，保护法轮功学员功德无量，一定会受益的。从此，这个片警有什么事先告诉他所认识的法轮功学员们，如果是跟别的警察一起来，他就先在外面喊话报信儿。后来他真的变了，下雨天能骑自行车，骑摩托车路不好走时他还能搬摩托，干活也有劲儿了。自从酒瓶共产党问世后，他把酒瓶给身边的警察看，警察们明白恶党几十年来一贯用暴力和谎言迫害善良民众的真相后，跟所长说：“你让我们干别的都行，抓法轮功别找我们，我们不去。他们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九江教师被殴致死，命案被搁置。江西省九江县一中教师、法轮功学员费崇润，原名费卫东，是一名身高1米8、体魄健壮的男子。2005年10月18日中午，费崇润在九江县卢城西路335号永丰车行购买摩托车时，给周围人讲法轮功真相，遭店主洪应举报。警察赶到后，随即拉下该店的卷帘门，将年仅41岁的费崇润活活打死。费崇润身后留有80岁老妇、一个刚出生3个月的婴儿和没有工作的妻子。
肺虫润的遗体伤痕累累，嘴唇青肿，嘴角有鲜血流过的痕迹，门牙被打落两颗，折断一颗，右太阳穴有一反尖括号型伤口，伤口凝血，伤口上方一寸处有一个直径约 1.5 公分的圆形伤口，血肉模糊，背部左肩下有长形红色刮伤，双肘关节有擦伤，两膝有灰尘。也就是说，肺虫润死前身体前后左右都被伤及。肺虫润的家人还看到他的阴部有伤痕及青紫。10月21日，一直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九江县公安、政法、法院等单位出面不断给家属施压，以店主洪应的20,000元赔偿金交付肺虫润家人了事。10月22日，由九江市县的四名法医及两名医生对肺虫润的遗体进行解剖，据说检验结果要等一个月后才能出来。肺虫润的家人几次询问尸检结果，都受到威胁而被迫闭口。至此，肺虫润死亡案被搁置。据明慧资料统计，至2005年12月30日，经民间渠道证实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2801人，死亡案例分布于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科学证实善恶的确有报，近来一些科学实验证实，我们的思想影响着自己身体的一切，头脑、心灵、免疫系统，甚至基因。因此，意念的出发点是相当重要的。以爱和感激为根源而发出的意念，将为一个人的健康带来积极而正面的改变。相反，仇恨等恶念会损害身体健康。研究结果来自于测试唾液免疫系统中的免疫血球素 A 的实验。免疫血球素 A 多的时候，代表拥有较强的免疫系统，反之则代表免疫系统较弱。研究报告中发现，维持5分钟具有关爱及慈悲的想法，即可提高一个人的免疫能力5小时。反之，维持5分钟具有挫败及愤怒想法的人，则降低5小时的免疫能力。人的意念都有这样的影响力，人的行为更是如此。善恶有报是真实存在的道理。相信如果人们心中常住真诚、善良、忍让的美好意念，那就一定会拥有健康与幸福的明天。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相信青山绿水笑盈盈，心中牢记真善人，洪福常伴善良人，洪福常伴善良人。心天心地万象新，青山绿水笑盈盈。